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出逃在即，我是哈刺，
我是小乐。
大家过得都好吗？最近有没有去吃烧烤呢？这期呢，我们为什么提烧烤？是因为小乐女士带着我们的传统异能社会观察节目回来了。这一次我们从之前的地铁站，从之前的咖啡馆，跳到了深夜的烧烤店。这个可能很多人想，深夜烧烤店可能有很多遐想，但是要聊什么东西，这个留个悬念，小乐你出来讲一下吧。
你前面铺垫的太好，万一他们说不过就是这样的一个烧烤店嘛，是哪儿没有啊？其实就是哪儿都有的一个烧烤店。我跟大家讲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烧烤店。其实它因为每个地方的烧烤流派不同嘛，就上海的烧烤，其实坦白说，它不太像北方或者什么那种路边摊，因为它可能城管管的比较严，各方面。我今天说的是一个我们家附近的一家社区烧烤店。为什么它是我们家附近的一家社区烧烤店？因为我要有固定的样本量。在这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刺是知道的，我们家是浦东的一块黑洞。
对，
虽然它在中环，但是它莫名的，而且小区有很多，但它莫名的有一种奇妙的荒凉感，就是啥吃的也没有。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你一旦发现一家味道还不错，各方面还行，你就真的会反反复复去吃。而且我们家那边呢，点外卖基本上三四十分钟以内能送的东西又非常的少，所以呢我后面就会常吃。而且你常去吃的话，你就会跟这个老板很熟。到后面到一种什么程度呢，我会提前加了老板的微信，跟他说我大概还有30分钟到了，你给我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然后我到了就可以直接来吃。他我给大家给介绍一下他的一个具体位置，他在一家十字路口，然后这个十字路口旁边什么都有，就是餐厅少，其他的配置都有。
那边的人不需要吃饭的。
我有的时候都很困惑，你看这个烧烤店旁边是家早餐铺，楼上是一家比较平价的那种连锁酒店，隔壁是什么房产中介，在旁边什么花店呀，什么药房，什么都有，但是就没有什么好吃的餐厅。
就附近的人每天只能吃烧烤，
吃药，或者是吃花，就这个样子。所以呢，这家餐厅呢就开在这种街坊邻居的社区店，所以去的刚才也说的都很固定，然后再加上他的老板都是那种。就是他们家是做传统清真的，就是老板就是他们家的七大姑八大姨，所以你去久了呢，你会感觉到他们家店也特别的松弛。而且因为这样的一个人际关系的氛围，他们家可能就是你会觉得有的时候他不像一个在上海会有的那种店，
跟上海这种冷漠的调性也不太一样。
对，但是他又有点奇妙的地方，我跟大家说一下什么呢，就是可能男生不会觉得，大家可以探讨一下，有的时候女生一个人去一家比较华丽或者是什么样的 fancy 的餐厅，有的时候一个人吃饭会有点尴尬
啊，
就是可能他会问你说，你一个人吗？那一个人可能，
不然呢？
你能不能，就是这两天有电视剧很火，叫《不够善良的我们》嘛，就是
台湾那个，
对，就徐伟宁他里面有一个情节，因为我没有看，我只看了一个片段在微博上，就是他一个人去一家还不错的一家西餐厅吃饭，然后那个服务员就说，你一个人的话不可以占一张桌子哦，你去吧台。其实那一刻我是有共鸣的，因为这样，因为我有的时候可能一个人出去玩或者出差，我一个人吃饭的时候真的会被这样对待。但像我还是一个艺人，我会觉得那我为什么不能呢？我一个人可以吃上两个人量，你为什么不让我一个人做呢？但如果他没有这么艺呢，他可能会不会被人赶出去端着吃，对不对？
端着吃，
会不会被委屈的对待？所以这种小店你不会有一种一个人吃饭的这种局促感，而且他会对你很温馨，而且这个温馨又恰好的冷漠，他不会多话，就说你又一个人呢，你怎么不找对象呢？你一个女生
关你屁事，想不想卖我串？
对，他就是既会给你露出那种你是老主顾的熟悉而亲切的笑容，但仅此而已。
真好，我喜欢这种感觉，
就是那种冷漠又疏离但又恰到好处。所以有的时候你们家附近有一个这样的店，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发掘一下，它是件挺幸福的事情。就不要永远把自己想那么惨，可能没有一个灯等你回家为你照亮，但有一个餐厅恰好做的是你喜欢吃的味道也不错。那所以我说的这个店呢，我就是在这里观察，从2022年疫情解封之后，我就已经放肆自己了，就咱就不开火了，咱就出去吃饭。所以这家店我就会长时间，甚至为了做这期我有段时间经常去吃，然后我就会在晚上9点到10点固定的去这个餐厅的不同位置，因为它也没有几个座，然后都是熟悉的人，所以我观察的故事呢就都在这里。
哇，期待的数了没？
但是可能因为都是寻常里短的故事，可能不会有那种这又不是一些渣男渣女的栏目，所以我今天讲的故事可能都相当于平淡，但是确实你会发现人类就是这么的丰富而奇妙。那我今天先讲的第一个故事，那第一个故事是大概我刚恢复堂食没多久的时候呢，我遇到一个男生，这个男生我就管他叫憨憨吧。这个憨哥呢，他是某一天突然开始出现的，他是这附近的，你看他的打扮和他的说的话，你很容易就会判断他的身份，他是这附近的房产中介的小哥，而且年纪应该是00后左右，然后听他有的时候，他也是个很异的人，你跟他说话什么，偶尔你就能知道，他是一个安徽人，安徽带具体是哪里人不太知道，但我听他的描述，我知道他们家那儿盛产一种叫吊锅的食物，让我都有点好奇，这个吊锅是不是挺好吃，因为他听他讲述过很多次，至于他是怎么讲的呢，我在后面说。 然后呢，那阵子他晚上经常出现在这个烧烤店里。他刚来上海没多久，正好就赶上封了，所以就是那种也挺寸的吧。我经常看到他跟他的另外的同事或者他合租的室友一起来吃，他吃的东西就很简单，一般是一份那种酸辣白菜盖饭。但是这个东西呢，因为比较便宜，并且这种社区店嘛，你可以无限量的加米饭。
哦，
有几次呢，这个事情我只是在节目里讲，并不是说大家做。有的时候你能感觉到他白天应该是带着别人去看房子什么，很忙很辛苦，可能他的早饭买完了没来得及吃，可能吃两口就收起
了
放那儿了。所以我有几次看到他偷偷的在角落里把他早上没吃完的包子。清真餐厅是不允许外带食物的。
对对对对
对。所以我能有几次偷偷的瞄到他把藏在自己比如说衣服里面的那个包子。因为那个已经凉掉了，
最好不是肉馅的。
那你想想对吧，就是他会偷偷的在趁着没人的时候塞嘴里两口，然后凉的包子就着那个米饭和那个菜的热劲儿把那个东西就吃下去。但是因为这个节奏又特别的着急，你能明显感觉到他噎得慌。
哦，
而且他又没有舍得点饮料，就是干咽一下去。
打工人好可怜。
就是你能感受到，你明明心里觉得他这个事情做的有点不对，毕竟不符合人家的教育，人家这个餐厅明明白白写在外面的那个规则，
是是是，
但是你也不好说什么。但是你能感受到他那个地方，他应该是住了一个。
哎，但我在想有没有可能，其实老板或者服务员也看到了，
对，
但是因为大家都街里街坊的，可能就也体谅一个外地打工的小伙不容易。
你把一个我后面要讲的梗，我直接在这里，没事儿。为什么？是我最开始也觉得应该是老板没看到，而且我有点想过。要不要提醒，但我后来想就算了。后来我觉得他们店里应该为什么会知道呢，是因为这个店是因为它是回民嘛，而且是清真餐厅，它是不可以卖酒水的。但是这家店有一点温情的点在于，如果你坐在它夏天天气好的时候坐在它外面，你买了啤酒从外面买了在这个店的外面吃，它是不管你的
啊，
它不卖，但是你想享受这种，
但它允许你在我这里喝，
不在店里，
不在店里，
它门口的十字路口天气好的时候可以摆桌子。
哦，
所以它在一个就是有一点点，就是我不卖给你，我不赚你这个钱，但是你想享受这份快乐，在这个外面，不在我的店里，我允许你，但你把这个东西你带走。
哎，好豁达。
就是我觉得有一种你说不上来的一种感动，你懂的意思吧？所以我后面也在想说，因为我跟这个店里的店员有过交流，我觉得他应该是知道的。但是你看那个小伙子那个狼吞虎咽那个样子，你觉得你有必要提醒他说这是清真餐厅，你不能吃吗？好像你也张不开这个嘴，对不对？后来有一次我听他说，他大概是每天控制他一天吃饭的价钱不超过30块钱，因为他们住的那个地方应该是拼的那种房，就是类似于群租房，没有办法开火。他如果一天控制自己在30块钱吃饭的话，他把他的三餐就合成了两顿。所以如果说他今天不吃饭，一天只吃一顿的话，他可以在晚上就吃一个肉的那种盖浇饭或者是拉面，然后再配个鸡蛋，他就可以吃得很好。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确实是，其实一天在上海啊，你想把三餐控制在30块钱以内是件，而且不开火，对不对？
对，
是不是？然后我后面发现他有他合租的一个室友，是应该就是一个某个理发店的 Tony。 我是怎么知道呢，是因为那个男生明明已经很简朴了，但是经常会换发型，可能是你懂吧，店里可能新的染发剂新的发型，而且就是他可能只是一个小工，所以他的手经常会是那种在水里泡了很久之后有点皱皱发白囊骨，而且会是那种染发膏刺激之后有点点颜色和脱皮，所以我觉得是两个，但是你在他俩身上看不到那种我很累我很疲惫我很抱怨的劲儿。他俩都是艺人，有的时候吃饭都不玩手机，就你聊你的事儿，我聊我的事儿，而且聊的都是那种，哎，今天我们店里那个客人很好，给我带了杯咖啡，你知道吧？是最近很网红的那个什么。然后那个人说，我今天去带那个店里那个大妈，人也挺好的，我们那个房子签的也很快。或者是说，今天那个保安人不好，我们在那儿明明有个音量，我们挡了太阳，不让我挡，对吧？就是你会觉得，其实你肯定明白的，就是大多数人都玩手机，他俩不，他俩就是想交流今天的有意思的事儿，怎么怎么样，然后再一起回去。你会觉得挺开心的。然后突然在某一天那个晚上，这个中介小哥憨憨带了一个女孩子，然后那个女孩子是那种瘦瘦小小白白的，应该是北方的某个城市的，而且这种东西你一打眼儿看都不用说，就是那男的就是喜欢她，就是那种像可爱小狗那种，就我带你来，哎，我来这儿已经来了一段时间，这一块我都熟，
我请你吃我最爱吃的酸白菜盖饭，
就是这一块我都熟啊，这儿什么什么最好吃，这家店什么什么东西最好。明明自己是一个每天控制饭钱在这样的，但是也很大方，请这个女生说点了两个炒菜什么的，而且那个女生就是那种很腼腆，话很少，就听这个男生一个人在说，可能自己也不说什么话，然后这个男生就不停的想跟他展示，然后跟他说你刚来上海你不知道吧，因为这女生应该是刚毕业，我们家离这很近，高铁就多长时间，下个假期你跟我回老家，我们老家那个吊锅很好吃，我就是那一刻知道，哦，原来安徽还有吊锅这个东西，到底
我都没有听过，
你也没听说过是吧？ 然后我就在想说，嗯，他就很想跟那女生表达，其实这个工作做的还挺好的，我在这干了一段时间，其实也挺熟悉的，你后面我帮你怎么怎么样。而且好像他们有的中介不是自己有摩托车的，他们可能那个店里才有，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他每次带这个女生我才发现，哦，他会特地带这女生，怕这女生晒掉，然后带这个女生去骑摩托车。我给你讲几个让我觉得还挺让我觉得有意思的点，就是那个男生如果自己来吃饭，他很急嘛，快点吃完，然后他是有的时候天气热他很急，他会把他那个胸牌甩到后面去，呼噜呼噜的，而且因为他白天有的时候很晒，他的脖子上都有那个胸牌那个印子，就是你会觉得很，但那个女生在的时候他就会很把那个胸牌挂在脖子上，而且他会，因为这种餐厅他会帮他把桌子什么都插好，然后帮他把那个筷子把那个塑料纸都弄好，你会觉得他是个很体贴的人，而且也想跟这个女生讲这种生活，讲她的家，讲上海的介绍，他又很认真的去跟你，然后那女生也不怎么说话，我当时觉得这是一个，你还觉得挺质朴，要开展一个新的爱情是吧？
是。
然后大概过了一两次之后，默认他们俩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就是那女生吃的很少，可能吃三分之一或者是二分之一。
她不爱吃酸白菜干饭吗？
那我也纳闷，她会在点肉的。那个女生会，那个女生
是不是真的很爱她？她每天只有30块钱的吃饭，
那那个时候可能就要50了，你就懂吧？而且不是每天，可能就比如说今天两个人可能结束的早，或者是签了单子，她才会。然后比如说点个大盘鸡，点个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然后那个女生会进入到一种很默认的状态，就女生吃了一点的时候，她会把自己那个东西往前一推，那个男生自然的会把她吃剩的东西继续吃完，没有任何的沟通。
我的天哪！
就是你会觉得这是一个，
我做不到这一点的，
我也做不到，而且我也
没吃过谁的剩饭。
不是我的意思是我做不到，我干出这种把剩饭推给别人的事儿。
我做不到，就别人把饭推给我，吃不了别人的剩
饭。对对吧？你看我们两个是从两个角度，但是。你作为一个旁观人，在那一刻会感觉到是一种他们两个人在暗流涌动的幸福，或者是这个关系已经在一起了。
你知道我现在感觉以我这个高龄来看，就是小年轻零零后的这个恋爱，你知道两个好像是外地人来上海这边，就是梦幻一样的都市去打拼，去寻找自己的希望和未来的一个生活，然后两个惺惺相惜的个体遇见了，然后男孩子那么满含热情和真爱，你知道他俩做的很多事情可能不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会做能做得出来的，但是我能理解他
很质朴，像以前电视剧上
像学生时代。
而且那个男生有的时候会帮这个女生去做，比如说这个地方哪里可以修裤脚，那个男生有的时候男孩子不会记得买水果，这个男生还告诉他哪里的水果卖得很便宜，你买个简单的小胡子你可以在家煮点什么东西，这个男生还给他讲这边附近社区的，或者是告诉他你知道吗，我们那儿哪儿哪个地方，我是听他才我才知道有一个比较那种拆迁的老小区，小区每个月有哪两天是有早市的，是摆在小区里面那种卖地摊的那种，你知道吧，你在那儿买锅碗瓢盆很便宜，可以买到农村的土鸡蛋，会每个月有一次，你多吃点土鸡蛋你太瘦了有营养，就是虽然你会觉得有点心酸，但你会觉得真的有点幸福在，就真挚的东西在，
就一种朴实的春风花雨一样的关心。
然后就是他们俩会这样的关系，我就跟你说嘛，我当时就觉得可能慢慢的两个人会在一起，但是你能感受到那个女生有冷漠在，就是她很多她没有在说，但是你就觉得这个关系早晚会在一起。
男孩长得怎么样呢？
憨憨吧，我都说、
啊、
就是那种、
啊、okay, okay
就是那种很少见的，现在的男生还会梳那种发型，就是很贴头皮但又不是圆寸，有点羊毛卷的贴在头上那种、
啊、
你懂我的意思吧？
想得出来。
对，然后呢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吗，有一个叫 Tony 的男孩已经下线了，那个女生
对
因为他那个时候有的时候他们三个会一起吃，会默认的，我会看一下 Tony 会自己付自己的钱，每次这个男生会付那个女生的钱，就是一个这样的状态，但也不多，但他们仨也会一起去吃，然后可能那个女生还会去 Tony 那里剪头发，可能会便宜一点。
他不叫 Tony， 他 Steve
三
个人里面第三者 Steve。
就这样的关系大概过了个小半年吧，过了小半年之后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我见不到他们仨了，我都见不到了，很少没有见到了，然后我就会有点在想说，哎，是怎么了，是因为年轻人嘛，换换工作换个城市或者是换一个店，对，
有可能
中介都很正常。然后我那段时间就会想说知道他们下文，可能我会每天路过的时候夜跑看一圈，或者是晚上的时候路过再去一下，直到我有好长时间都没有看到的时候，我实在是有点好奇，我就去主动问了那个收银的大姐，那个大姐就是那种戴着围巾的那种的，去久了也很熟，我就试探性的先张了嘴，我说哎，之前那个他们那个经常跟我点一样，因为那男生也很爱吃，
你也总点酸白菜
羊肉手抓饭那个男生只在那个女生在的时候才点羊肉手抓饭，我说老公，
你说这点的时候我今天当时就有点小心酸，但有点小感动，就是我们都知道现在的房屋中介市场其实是很差的，
对，
很多那个中介员是拿不到什么提成 的他们只能拿那个底薪，其实他们底薪是很少的，而且他还要交房租，虽然跟别人合租没有多少钱，但是对他来说也是一笔很大的开销，他还要给自己攒钱未来的生活，
嗯，
然后这种情况下，然后他还要请女孩子吃可能他平常根本不会吃的那种大盘鸡之类的东西，我觉得
然后、但是你又 很难说，就会觉得如果自己已经这么辛苦勉强这个样子，干嘛为难，你懂我的那个心理吧？
明白明白，男孩子也是人啊。
对，我也是这种感觉，如果是你是我的孩子，你知道吗？
对啊，对，他妈妈会很心酸的。
你看我现在已经带入到是妈妈这个角色。我当时真的有这种想法。
嗯，
然后我就试探性的问一下那个阿姨，掌握了一个女主播应有的话术，我说哎，跟我老点一样的，因为他们家是按份卖的，有的时候去晚了我就没有，他吃上我没吃上，
哦，
会这个
样
子，他不卖隔夜的食物的。然后那个大妈有一种仿佛触发了电门，总算有人来问我了，你能懂吗？那种的，可算有人来找我搭话说这事儿了。我这等这个很久了。那个大妈本来在收银的时候是手抱膀的，你知道吧？抱膀是什么意思？就是双手环臂。
Okay.
那个大妈听完我说句话，那种少数民族那种眼睛大大、睫毛长长、瞳孔黑黑，突然亮了，跟我说：“你说他们呀？哦，那我要给你讲讲，你知道吧？”他跟我说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他们那个男生，他们那个中介公司，因为你刚刚也说了，今年房子不好，市场不好弄，房一方他已经不好弄到不光是卖不掉，而是挂房子也人很少，看房子的人也很少，就整个市场是冷掉的。所以呢，他们那个小门店出现一个什么情况？有人偷偷把在他们这挂房子和他们这要看房子的人的信息暴露出去了，把他们的房源挂出去了，然后他们这个店里就因为会有上一层的门店和下一层的门店，就发现多次出现这种情况，而且非常的恶意，就可能我们这边今天去拍照啊传的什么内容真实房源，当天就到了另外一边，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然后查一查发现是这个憨憨干的，憨憨就被开除了。但是因为憨憨前面在这个店里就属于那种真的憨憨，什么换水我来换，厕所的卫生纸阿姨不在我打扫，什么打印机坏了我来修，所以可能做的没有那么难看，没有什么警告，这个憨憨就走了。然后我当时就说哎，他不像能干出这种事儿。我说这种傻脑子的人，
对啊，
干不出来这种事情。啊，然后那个大妈说，就拿手碰了我一下，说：“那你听我讲完呀。”后来我才知道，我听那个 Tony 就是那个 Steve 说，Steve 说我才知道，原来是因为他们店里这个小姑娘喜欢上了他们店的副店长，然后这个副店长跳槽去了另外一家竞品，然后那家竞品做的比较小，但是拿不到房源，是让这个小姑娘一个个从店里手抄下来了。每一个来看房的人手机号码是谁，看的是哪套房，是这个小姑娘给了那个跳槽的副店长。
那跟憨憨怎么有？
憨憨替他认了。
哦，厉害脑，厉害脑不可取啊！
这个憨憨替他认了。
猪。
但是店里有的人，就是比如说店长，就有那种说，你跟我说实话，我觉得你干不出来这个事儿，没有必要替别人顶这个锅，你给我讲到底是为什么？
就你说不值得呀。
然后那个憨憨就说：“嗯，就是我，你别多问了，我也做错了，你就让我走吧。”然后这个事情就这么了结了。
那这个女的还在？
接着听我讲完呀。然后我当时听这个大妈说，再具体的呢，我也不知道。我也这个是听那个 Steve Tony 说的 ，Steve 点 Tony。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有点，就是你再回想起当年他给那个女生点饭的样子，再想想那女生把自己吃剩下的那个地方，而且他吃剩下不是那种吃的那种，就是怎么说呢？有的人吃，比如说我想到我吃不掉，就是我们俩经济很拮据，我吃不完。我特地省给你，那不是一回事儿。那样的话，我会比如说给你多剩点肉，我给你多剩点。他是那种真的挑自己爱吃，我不想吃的退过去的。
嗯。
然后你再想到那个画面，你会觉得有点，
就
是这个对这个
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
就这种蠢蛋，就是你图个啥呢？谁能记你好呢？
就是，
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没
有，
因为他是社区店，我过了一段时间再去吃，我发现这个女生跟那个传说中的转走的副店两个人一起吃饭，我看到了不止一次。然后我就静静的看那个女生，因为那个女生应该没有注意到我，然后我就在那里看，我突然发现世界真的是很奇妙。那个男生会出现一种什么叫那个副店长会看着他说哎，你吃吗？然后那个你吃吗？就男生点完我自己要吃的，问那女生你饿不饿，你吃不吃？然后那女生说不饿，那个男生就不会再给那女生点了，就是你坐在那里看着我吃，
活该。
然后那个男生就在那里一边吃一边刷着手机，这个女生就在坐在那里陪着他，
气死我。
就是你知道那个就是
爱与不爱是真的，
就是
一眼看得
出来，就跟电视剧里演的那种情景一样。
一
就我在那里看，我想说你屠杀，但又不。然后那女生就很老实。然后那个女生当年你记不记得我说的，她是不说话，听人家那个讲。这个时候那女生会跟她讲说，我们现在这个店什么样了，谁谁走了，怎么怎么样，谁升上来了。然后这个男生就刷手机听，
根本不在意她。
对，就完全跟原来像互为道具，
利用她喽。
但你说是他们是什么关系，我也看不出来他们是不是在一起。
可能就是这个女孩喜欢他在追人家，
对，或者是
什么
样的关系你也不知道，或者是这个男的对他也是一个使用，或者是想通过这个女生获得那个原来的店的一些情况，
啊，大概率就是吧。
对，但你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然后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我就会觉得有点说不上来。然后我就问那个大妈，我说那个 就安徽调拨的憨憨小哥去哪儿了，你知道吗？我觉得也挺那个什么。那个大妈说，哎，那你肯定是不吃咱家附近的肯德基。我说你吃，他说我也不吃肯德基。他说他去了咱家另外一个十字路，我经常给你点外卖那肯德基，
啊、
去那个店里了。
当店员吗？
我说他是有多喜欢咱家这一块。他说因为这个小哥这个事儿，在这个店里吃饭的很多主顾大家都很熟，我跟大家虽然交流很少，但那个小哥跟大家交流很多。然后那个肯德基店的那个店长就说，你要不然来我这儿吧。然后那个肯德基的，就这个小男孩憨憨就去了那个肯德基的店里去当店员。
但收入会差很多哎。
然后但是你就想，如果现在你也说地产行业其实
也是，
对，我觉得去那边很好。然后我后来有一天就想说，想看看他现在过得怎么样，会不会因为这件事情打击而变得消沉。所以我有一天就特地有几天去了那个肯德基，正好去旁边的超市买东西。我感觉我已经快把我们家附近的方位地图画出来了，如果真的无聊的人已经能知道我住哪儿了。我去看望他，我发现他很开心，他就是那种满店乱跑的人，
真的是憨憨。
对，他是那种满店乱跑，就是你知道肯德基有一些活是很辛苦的，就是炸区嘛，怎么怎么，还有些我有几次没有看到他，他可能在里面，他就在满店一会儿干这个一会儿干那个，就是是个很忙乱的小哥。然后我发现呢，他会用眼光追逐店里的另外一个小姑娘，当人家干这干那、
哎、
你就会觉得你很难去说，有的人可能天生就是这种恋爱脑，他喜欢去追逐一个人，而且会前一段很浓烈，下一段忘的也很快。但你说这是什么坏事吗？我想想对他也是好事，
是自己很享受就好了，
对不对？
对，
那我这个故事就讲完了。你很难去评价，但是就是一个很
一个嗯，
对。然后我接下来要讲一对夫妻了、
okay.
跟渣男渣女没关系，是我发现了夫妻新生活的新流派、
哎、
他也是我会经常发现的，而且我会固定在某一些工作日的晚上看上他，周末是看不到的。这是一对中年夫妻，然后他们两个特别有意思点在于是什么呢？他们俩吃饭全程没交流，
嗯，
就是咱俩在这吃饭，正常咱俩吃饭是不看手机的，狂聊吧，他们俩你有点觉得他俩不像夫妻，他俩像拼桌，
嗯，
就你玩你的手机，我玩我的手机，然后大家就在那吃饭，然后点就是烧烤什么的，而且每天是固定，大概说某男的或者女的会说，哎，这个点差不多可以回家了。我想说你们家是晚上有什么
有宵禁了、啊？
有什么事儿吗？就是
保安不让进晚上，
你不能懂，他们俩就一定是这个样子，而且他们俩吃饭不说话到什么程度呢？就比如说女的当时吃饭的时候，男的这个时候可能接了一个工作上或者兄弟打的电话，就可能男生是嗓门会大一点，会说怎么怎么样。那个女生说，我这看视频呢，你要不然出去打，你影响我那个什么了。那男的也不吵，正常不会说瞪你一眼和什么，不就自然的出去就打电话了。女的可能接起来一个家里什么什么电话，或者是补习班说要交学费的电话，然后男的就自动刷刷刷，就两个人都不说话、
okay.
或者是你看你的直播，我看我的淘宝。我当时发现，哎，夫妻之间还生产出来一个这样的新型流派吗？后来我才发现是怎么回事，原来两个人都不想回家陪孩子写作业，就是可能下午学生放假了，然后回家吃饭，吃完饭之后要上补课班，补课班之后要写作业吧，两个人都默认就觉得我们都不想干陪孩子写作业这件事儿、
嗯，
那我们就在这段时间就躲出去吧。为什么要躲出去呢？如果两个人在家，他们俩就要在家里刷手机看电视看电脑，给孩子无法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空间。
哎呦，
你是不是对，然后就觉得不好，你又要给孩子树立一个很好的榜样，说不能老看电视，不能老玩手机，不能老玩 iPad， 但我们又想玩，怎么办呢？我们夫妻两个人躲出去玩。
哎，这真的是我要探讨的一个问题啊，因为你说的这种现象我们在饭店里面经常能看得到、
嗯、
哪怕是情侣或者说是一家，或者说是像你说的两个人两口子、
嗯、
他们会没有话，这个让我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咱俩之前在节目里有点到过，但是好像没有具体聊过这个事情。我也想问啊，在听我们节目的人，你们会不会假如跟朋友出去吃饭或者跟爱人出去吃饭，两个人就各玩各的手机，基本上全程无交流，为什么要这样做？
哎，你刚刚说这个，就是我其实在听友后台收到过好多次私信，就是说我跟我的另一半没有话说，我们俩出去玩就是各玩各的手机或者怎么怎么样。
因为我没有谈过那么长时像他们那么长时间的恋爱啊，我没有体验过两个人没有话说。
咋的，你都谈两天开玩笑
三个月也就是金魂没有开玩笑，就是如果两个人都没有话说的话，怎么可能在一起呢？不就是因为对方一直保持着就是喜欢和爱，而两个人又生活在一起，应该有很多交集的话题啊，怎么会没有的聊呢？而且你知道，如果说我跟我的朋友出去吃饭，他一直在看手机，我没有开玩笑，我真的会暴怒的。
我不会跟这个人再吃第二顿饭。
我基本上不会，一样，大概率。
我这么跟大家说，我跟哈斯我们俩见面是基本上是实在这个手机不看不行，要爆炸了，就短信很多或者
赶紧回话拉倒。
对，然后就我们俩会。但他们俩就是我跟你说的，就是让我看到了一种非常奇妙的生态。而且有一次 店里人太多了，就大家只能他们俩在外面，可能我在等位的时候，然后他们大家都是熟面孔了嘛，然后我说哎，你们俩夫妻感情很好哎，就是我只能这么说吧，我说老看到你们俩来吃饭，你知道那个姐姐说什么？她说我们俩感情不好，只是这个样子，我们俩都没有办法出轨。啊，因为他们俩在一起啊。然后我才知道，然后简单聊了几句，他们俩是有固定每天晚上一起干的事情的，比如说不可能天天，
哎，可不能讲一些奇怪的事情啊。
我是很谨言慎行的，你知道吗？比如说今天晚上咱俩就去一起捏脚吧，你捏你的，我捏，咱俩不用说话，然后捏脚那个地方又可以看个什么东西，对吧？今天晚上两个人一起去看个电影吧，好，今天晚上一起去吃个烧烤吧，也不能天天吃烧烤，对不对？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去附近的山姆买点什么东西吧，哎，我们每天，但我们就一定要在晚上躲出去，两个人都不想承担这个孩子的这个辅导的这个事情。
孩子，我是多余的。
就是你，就是恋爱搭子心型，搭伙过日子，就进化了，夫妻
版。对，我觉得这更像搭子。
我就跟你说，这就是我想在这个里面讲，就可能大家会觉得，哎，这个故事有点 boring， 但我要跟你说，这是让我看到原来还有一样这样的夫妻形态，原来搭子进化成婚姻是另外一个形态。你说他们俩感情不好吗？没有什么核心矛盾，对吧？而且甚至达到了一种默契。
我在想，只是为了说生个下一代吗？然后在一起吗？
就是，
感觉感情，像你说感情也一般呢。
没有话说，完全没有呀。
就是跟一个没有什么感情的人，然后在一起，我觉得对我来说是痛苦的。
但是可能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默契和利益共同。
是，
如果很难受，可能连饭也不想一起吃，对吧？只是可能觉得我见你不烦，俩人一起吃个饭，总比我一个人点的多。
所以人还是多种多样的。
对，有的时候你知道我一个人吃饭的时候，看到他们可以点三个菜四个菜的时候，我甚至会萌生一丝丝羡慕。
带我一个
对，反正大家都不说话，对不对？我甚至有想过这个想法。然后有一天晚上特别有意思，
看你俩刷手机的时候，你偷摸夹一块
也没有人发现，你知道吗？哎，但我在他们家吃饭的时候，有一次我看了一个菜我很想吃，是他们家新上的新菜，结果他们那桌的几个人应该是喝了酒，也是新疆人，突然就看到我这个小姑娘跟我说，你是想吃这个吗？然后我就脸红汤就红了，你知道吧？因为他是那种很高高壮壮的人，他突然跟我说，我们没动，你先夹一筷子。我说那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然后那个人说，我这筷子没动啊，公筷，给我拿一个碗，我夹了几块，说你吃吧。然后你也就他说他很热情，你也不用办法拒绝，你知道，特别好。我说那这样，我给你点两瓶饮料，我送你吧。然后我就觉得还挺开心的。
哦，
然后我接着讲回来，有一天我是慢慢见的次数多了嘛，才知道他们夫妻这种很奇妙的胡计生一般的共生关系。然后有一天晚上，大概是说可能这个他们俩平时是这个样子，就是两个人都是上海人，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呢，或者是平时是外公外婆带着，寒暑假的时候呢爷爷奶奶带着，你总要两边老人放松吧，你俩他妈的可舒服了，啥也不管，我们老人也是条命啊，对不对？你得给我放个假是吧？可能老人那天有什么事儿，这孩子可能晚上没人带，得他俩去接，然后那个就听到那边大概是嘱咐他说，你别给孩子吃外卖啊，下了补习班还是要给人吃点有营养什么东西，你给人炒点什么。然后你就听到那个妈说，那我给他做，然后那我给他做有营养的，给他做个肉，然后看了看自己做了个碗里说，我今天晚上给他炒个孜然羊肉。这边挂了电话跟那个老板说，给我点四个羊肉串，然后我就看他把那个串从那个柜上撸，这是他儿子今天晚上炒的孜然羊肉了。我就真的就哇塞，
儿子拿到说，妈妈为什么这个肉片上面有洞啊
我想说是不是你就会觉得，哎，这也不失为一种过法，对吧？这个故事给了我很多奇妙，一方面是刚刚我跟你一样的困惑，另外一方面是不是我们有的时候把婚姻看得太过于神圣到很审慎，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把这件事情想得没有那么累，或者是不要看得那么重，也不失为一种活法。
可能我是射手座，我还是希望有一个有趣的另一半吧。
对对对，但是这也确实是一个，你懂我的意思。
也是，能理解人家。
你会发现人生是一个多种多样，就是人类多样性嘛，
对，
这也是一个。
对对，
讲完这个呢，我再讲下一个。但这是一对夫妻吧，接下来我要讲两对情侣，这也是一个让我觉得，
哦，
你要说啥？
两，你这么说又在出现在咱们节目里面，你知道吗？你会引出人无限遐想。
那确实是如你所遐想的，
哎，
果不其然。就这个故事也是很奇妙，就是因为我们家那一带是一个很奇妙，虽然它在浦东，但是它也没有那么市区，但是它去浦西的某些地方非常方便，
嗯，
就是地铁可能六七站就直达，
对，
所以我们那儿会有一些人，他为了不又想租房子上班没有那么远，地铁的这种通勤又很方便，然后又没有浦西的房子那么贵，他们会选择住在我们家那一片区，并且我们家那个片区可能像河马呀、山姆啊，它可能很便利，所以如果你有一个代步的车，或者是说你的地铁通勤日常很方便，它不失为一个租房很不错的选择。哎，我应该去那个憨憨那个地方上班，我就可以去租房。然后我大概是吃了几次饭之后，发现了他们几个是两对情侣，应该是大学的男生的好朋友，或者是同一个宿舍的两兄弟， 他们两个应该工作之后，因为大家大学是一个学校，所以学的专业差不多。男生应该是在张江那边的，就是我们家的另外一边。然后另外一个男生可能在市区，两个人是做 IT 相关的工作的。然后他们俩又各自找了女朋友，可能就合租一个两居室。这样的话又是整租房，然后又都是比较熟悉，大家共住在一起也比较方便，所以大概是这样一个关系。年纪应该又不大。然后我经常看到他们，可能他们是刚刚去山姆买完东西，来这吃个烧烤。或者是就今天晚上一起喝个啤酒或者怎么样的一个关系，经常看到他们这两对情侣中呢，有一对是养柯基的，我们就管他叫柯基情侣，对吧，养了一只柯基。另外呢，他们俩有一个人呢中间是跑步的，那我们就管他叫跑步情侣。这样的话会不会就柯基男女跑步男女，这样的话大家是不是就好区分。我在这里给大家讲一讲，这本来是一个让你觉得好兄弟忠诚好朋友，然后共有，但是我吃着吃着发现，因为经常是他们四个人一起吃嘛，大概在他们吃饭在四五个月之后，我发现出现一种很奇妙的错位关系，就是跑步情侣中的某一个会跟柯基情侣中的某一个人单独出来吃饭。
不是在等对方
是
吗？
对，我最开始也以为是可能你们俩先下班了，
对对对对对对，
来等一下，后来发现不是。我是怎么发现呢？因为我有的时候会夜跑，我夜跑的时候就在我们家附近转圈嘛，乱啥嘛。我有一次跑到了我们家附近的一个类似于喝啤酒的地方，到了那个喝啤酒的地方的时候呢，我发现了那个跑步的女生跑到那里停下来了，然后她可能没有注意到我，我注意到她，我发现她在等那个遛狗的男生单独。你知道遛狗的人他会有一个遛步的步道，他们俩就在那里相聚了，然后两个人在那里聊天。
哟呵。
对，然后我当时想说，我什么都没看到，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还想，因为年轻人可能会注意到，我不想让他们注意到我。然后我就赶紧跑过去，本来我可能想路过那儿喝个什么东西，或者是买点什么饮料什么那种的。然后我就遇到过他们俩。然后呢，还有一次呢，是可能他们中间，比如说有一个人出差了，我看到了他们俩的配偶的另外一对儿，也出现在了这个店里。
我去，
并且我发现他们在聊天的时候呢，明显感觉到他们都以为自己瞒着自己的另一半瞒得天衣无缝。
不，他俩是瞒得天衣无缝，只是没瞒住你。
没瞒住我和那个上菜的阿姨，你知道吗？我有的时候跟那个点菜的阿姨，我们俩那个对光一视，我觉得我们整个浦东生态尽在我们俩掌握，你知道吗？
你愿意跟阿姨做一档播客？
我跟你讲，我有的时候跟那个阿姨眼神一对视，我都能感受那个阿姨说今天人多不方便说。你能懂那种眼神吗？
是的。
而且你知道那少数民族的普通话是有点稍微硬，和有一点那个什么，
嗯，
你会明显的感觉到他有很丰富的内心想跟你讲，但他可能
讲不清楚，可能
形容词和那个什么没有我这么的片儿片儿的。
对，
对，所以你就会有时候感觉他很急，他有点茶壶煮饺子，内心的故事非常多，
让阿姨演给你。
然后就很急。然后有几次呢，我能明显感觉到其实人真的是很有趣。就比如说柯基男和那个跑步女是我看到过最多的，你能明显的感觉到他们俩的感情是有点拉丝儿的。而且很有意思的是，他们两个人单独吃饭的时候跟他们四个人在一起吃饭的东西吃的完全不一样。就是他们会吃，我们好像我们俩是一个真真正正的恋爱关系，我们想忘记之前那些事情，我们营造的是我们两个之间的氛围，我们吃的不是我们四个在一起吃的食物。我也不会讲你的另一半，我也不会讲我的另一半，我会讲我们小的，我高中时候有意思，我职场有意思的事儿，我爱吃什么东西，我最近发现什么好玩的，他们两个会聊这些事情。最我觉得大胆出位的是，两个人居然还注册了一个类似于那种情侣秀恩，我不太懂啊，年轻人有些情侣秀恩爱的那种情侣账号，他们俩还搞了这样一个情侣账号在上面传东西。是不是有点玩太大了？
嗯，
就有点像那个花样男花样年华里面的那个感觉，你知道吗？而且我觉得这已经有点有一丝丝的变态，你知道吗？还有更奇怪的，就这两兄弟还有的时候会一起吃饭，
这个很正常。
这两个人一起吃饭的时候还会彼此抱怨自己的另一半，就是哎，他对我最近要求有点多，我觉得还是上学那会儿好。
对方说，他要求我不多。
然后另外一个还说，我觉得他已经挺好了，你看我那个怎么怎么怎么地。然后还会说，然后对方还说，哎呀，你们俩我觉得挺好的。然后他说，我觉得你俩更好。我想说，你们俩可能都觉得对方的那边更好吧。
哎呦我的天！
你能懂吗？就是有一种我和那个大妈，我们俩都想冲过去，就把这个事情戳穿，但我们都忍住。
就那两个人是给对方提前就是。培养了女朋友是吗？
就
不太
懂
哎，
就是我能理解到他们两个之间的那种好朋友的关系的有一部分是真的，就是有的时候就比如说他俩
好肯定是真的好，只是说可能是两个女朋友，但也不行呀。
我给你举几个让我觉得很有趣的人性的微妙的点的例子。有一次是这两个男生单独吃饭，然后比如说咱俩是两兄弟，我跟你说，我说 这个月的房租我可能有点交不上，我出了点事儿，你能不能先借我，我不想让我对象知道我最近手头有点紧、
嗯、
然后你就会跟我说说你跟我客气什么，就咱俩这么多年好朋友，我就帮你，到时候我先 你缺一万吧，我转你两万，你先手头，等你什么时候宽裕什么时候再还我，你放心，我跟谁都不说。那你说我会愿意这么实打实的借你钱，我们是不是好朋友？
是啊，
我在心里一定是把你当兄弟。
肯定。
那你为什么还跟我女朋友搞那个？
你不也跟我女朋友吗？
就是你能懂那个，我那一刻就是觉得到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到底我们
有快小头啊？到底什么是真的？你说什么是真的？
我那一刻就是那种感觉，到底什么是真的？就是人类是不是很奇怪？而且他们俩还会说哎呀，我最近要出差，有点忙，有点累，就是怎么，还是你比较厉害，跳出我们这个专业去别的，我现在就门类比较窄。然后另外说不是，说哎，要不然这个样子，咱俩出去玩，你不是爱玩什么就是航模，我不爱什么，把咱俩女朋友放一起玩。我说你们这个有点刺激，有点玩火。他们俩还会说那种，就是你能明显感到这两个女生的关系是没有这两个男生对吧？
嗯。
但这两个男生关系就很紧密，直到这个关系是怎么打破的呢？你猜猜？
打破了居然！天哪，我以为
你猜猜，
撞见了，有一方撞见了那啥，对吧？
不是。柯基男，
你说了，
我跟大妈不是这样的人，对不对？
大妈说的，
大妈也没有，大妈只能跟我说。
大妈上菜的时候，在手抓饭里面藏了个纸条。
你知道，大妈有一天突然问我说：“你说他俩？”我说：“大妈别想那么多。”大妈想说那个词，但是又不知道怎么用年轻人的方式表达，你懂的。大妈想问我，他我说你别想那么多，跟他俩没关系。大妈说：“哎呀，就
忍不住，
怎么？哎呀，就是那种，你知道，然后。”是怎么打破这个关系呢？这四个人里面中间的柯基男可能找到了一个江浙沪一带，我就不能说是哪个公司了，一个很好的岗位，变成了双城工作。你懂我的意思吧？就可能一段时间不在，就经常出现一个多么奇妙的画面呢，就是另外一个男生带着这两个女生吃饭。
哎呀妈呀，
你能懂一下子这个关系，本来四角是平衡的，就是你有你的男朋友，我有我男朋友，不存在谁给谁秀恩爱或者谁很甜蜜我吃狗粮这个状态，是一个非常平衡的。结果现在变成了一个男生跟一个自己的正牌女友和一个自己的暧昧对象三个人吃饭的时候，这个气氛就是有点奇怪了。
那也太奇怪了吧。
我有一次能很神奇的点，就感受到有一丝微妙的气氛，是这个男生在点菜的时候是怎么点的呢？比如说女生 A 和女生 B 吧，他先点 A 想吃的，点完 A 想吃的之后又自然而然说，哎，我记得谁谁说你爱吃什么什么东西，不然我再帮你点什么什么吧。嗯，或者是说，哎呀，今天我想吃什么什么东西，但可能是那个女生想吃的，他要微妙的保持这个平衡。
哎呀妈呀，
直到有一天我能明显看觉到，就是柯基男的女朋友和另外一个男生，就跑步女的男生，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女生说我有点觉得可能这样的关系我有点受不了了，
终于受不了了。
然后我当时我跟大妈可能心里想说，你们也知道你们是什么关系，就是我跟大妈也很累，就这个社区靠我们两个人来维护。然后那个女生说，我觉得我想搬出去自己住，并且这个地方可能我上班也没有那么方便，我后面可能她可能去了一家类似于新能源或者是什么样的，她可能上海在另外一个方向，就在松江酒亭那边、
嗯、
那女生说我可能要去那边，我觉得
太远了，
我觉得有点太辛苦了，我不想在这边了、
嗯、
我就走了。然后那男生可能还有一些挽留啊，或者说要不然我们等到这个什么结束什么的，那女生说可能我觉得还是算了吧。
嗯，
所以这段关系呢，就是我后面在这吃饭的时候就没有遇到他们了，但我偶尔会看到原来的那对情侣，但你能明显感觉到他们俩有点默认默有点慢慢像我上一对讲的那对夫妻了。四个人的时候呢其实是有话聊、
嗯、
两个人的时候呢突然没有话聊了，
太可怕了。
就是
对于没话聊这件事情觉得很
对，但是突然就没有话聊。你想想我一个人吃饭我都这么忙呢。
对，我知道。
但是他们四个人就是
一个人吃出了十个人的效果。
我还有阿姨呀、啊、
对对对。
然后我给你讲一个，其实这几个都讲完，我给你讲一个我在这个观察领域遇到过还有一个很短暂的让我觉得有点有触动的事情，是我在那里遇到了一个和我一样也自己吃饭的女生
啊。
然后我最开始发现她的是什么，她应该是个山东或者是这一类吃面食的一个女生，她应该住的地方也没有办法开火，她经常晚上自己吃完饭之后会买四个到五个馕，因为馕是非常能放得住的。
是。
然后这个女生就会把那个馕，可能会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俩会拼桌吃饭嘛，她会把那个馕，她不像我自己吃饭其实是无所谓的，有的女生会不好意思，她会坐过来和你那个什么，然后可能显得像我们两个是一起的。她说她会早上拿那个馕可能泡温水什么吃，就会想吃一些面食，但是家里没有。然后我就会有的时候遇到她，然后那个时候我对她为什么印象很深刻，是因为 她那段时间在疯狂的减肥，因为她可能喜欢上那个男生，那个男生可能觉得你是北方的骨架比较大，所以她就非常那个什么。她有的时候那段时间她发现我在夜跑，她会经常性的跟我去跑步。但是她是有个很搞笑的事情是，她跟我跑完步呢之后，她就说我回家了，结果我再下来的时候发现她在下面吃烧烤。我说你这又是何苦呢，你这样吸收真的很快，然后她就会很难受。我说那我实在是控制不住，我想吃啊。然后这个女生是让我觉得很有趣的意思，一个人就是 是真的存在这些人，他们不是不想减肥，他们也是很想，但是他们骗我也骗自己。
所以很多就是抖音上不也有什么减肥训练营吗？还有那种减肥博主，有些像一些小姑娘，她可能就两三百斤嘛那种，你看真的很胖，真的该减肥了。然后她就说，她每一次开场，我吃的也不多呀，怎么样？然后评论区刷屏一样的，就是共同的一个留言，就是说减肥先。戒掉撒谎，先戒掉撒谎。
对，就是你能懂我当时，所以我为什么有的时候爱社会观察，我是真的觉得人类真的是他们的这种表演和他们的这种撒谎以及他们的人的丰富和奇妙是真的，你有的时候猜不透，就你从他们做的事情和他们的你推导不出来一个好像很顺理成章或者是合逻辑的一个链路，但你又明白人就是这么的复杂。
对，
然后我还有一个跟我拼桌的一个小男孩，大概是七八岁左右的年纪，是个小男生。你知道他为什么会跟我选择一桌吗？他最开始跟我说，他说我本来是觉得呢，一个女生单独吃饭怪可怜的。我说大妹，你这种男，我跟你讲，爹味儿和什么的跟年纪没有关系，你就
怪你鸡毛事。
对，然后那个小孩哥跟我说，后来我发现一个单独的女生吃饭，要比我一个单独的小孩吃饭看起来自然多了。我这种单独一个小孩吃饭，看起来才像是，因为会有大人很无聊来问说，你没有家长吗？你晚上一个人在烧烤摊吃饭还好吗？他会被人家来这么问的。就是也很无聊，对吧？他后来发现，他说原来这个社会上如果存在的话，小孩哥才是世界上就是被这种无聊问询最多的。他说我只要跟你坐在一桌，你就像是我的家长。我说你觉得我的年纪是可以生出来一个？
你冒犯了我两次。
对，我说你看我这个年纪能生出来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吗？他说那你几几年？我让他说那你是可以生出来我的，甚至比我大几岁。
哎，你说这点真的很气人，你知道吗？有一次我在微博上 po 了一张照，就是聊天记录跟我妈的，就我妈发了一个视频，就是说什么大学生还是会被迷晕之后被拐骗什么东西的嘛，发给我，我说你发给我这干嘛呢？我妈意思就是说你长得像个大学生，然后有可能也小心一点。我说妈，就你有点担心多了哈，我的这个脑子不是大学脑子，我这三十来岁了。我发了这个东西，评论区热评第一条，一个朋友说什么？你还跟老妈说呀，就是你的年纪都可以生出个大学生来了。
恶毒，啊，这种
太恶毒了，真的太坏了。你
们到底是不是听我们电台的人啊？干嘛伤害我们？
看完这句话之后，我在家里面干坐了半个小时的往回缓这个劲儿。我真的就是，你说你不是难过，也不是生气，就是觉得我知道我多大岁数了，我也知道
可以，
我也知道我能生。对，你不用你提醒，我不知道吗？难道？但是你知道有一点，我觉得还蛮可怕的。我虽然知道我的年纪，我也意识得到。但是我没有想过这个年纪代表着什么，我也没有觉得我是有多老，可是你把这个点破了之后，会让我觉得很可怕，有稍微有点恐慌，就是哦，原来我都已经到可以生出一个马上上大学的人的年纪了。
我这点早就过，你没发现我有的时候在发现一个观察和一个事儿，我会带入到不是跟他同等，或者是我跟他有男女情愫的关系，我会上升到我是他妈或者是这种姐姐这种状态。
你可别，
对，
我要打开。
然后我跟你讲那个小孩哥那个事情，我说你为什么？我说他跟我拼桌，我说虽然那个什么，我也很好奇，你为什么宁愿那个什么还要来吃饭，或者是你能感觉到他并不想吃饭，他就打他手机上游戏，偶尔吃点什么简单的东西。你知道这个小孩哥跟我说什么吗？他说因为我妈恋爱了，我表面上其实是很反感他谈恋爱的，但我心里其实是无所谓的。你能懂这个复杂的情绪吗？
多大呀？
七八岁，不大，但是像个小大人。上小学一二年级，他说我知道我妈跟我的那个钢琴家教两个人谈恋爱，我每次上完课之后，我跟我妈我说我想下去走一走玩一玩，因为小区我们那小区有游乐场什么的，其实我知道我妈是跟那个我的钢琴老师，我也不想，但是
小孩哥是个讲究人
呢，他说我他的逻辑我给大家讲一下，他是说我跟我妈说了我不想让他在乎，我不想让他谈恋爱，其实我心里是不在乎的，我觉得我妈应该谈恋爱，但是我又不想让他去跟这个人进入到下一个家庭，所以我表达的态度是我不希望你跟任何人在一起，我不想反对，但我觉得你有这方面的情感的需求，他只有七八岁哦，或者八九岁哦，他说但你有这方面的情感需求，你有人陪伴，你要谈恋爱我觉得也没有问题，但我不想让我知道，如果我知道你就认为我是同意的，我不想让你觉得我同意，这是一个非常成人且复杂的一个心理情绪，
是的，
所以他说所以我每次上完钢琴课，我就跟我妈我说我下去倒垃圾，让他给我点零花钱，我说我在下面玩一会儿，其实我就是四处找个地方晃一下，但是我觉得以他的年纪，他是不知道大人会做什么的。 对，他只是觉得我想给你这个空间。
太讲究了吧，七八岁。
但是但是你想想，他的思维想法的动线是一个很复杂的。然后他就跟我拼桌，他说哎，这样的话我们俩坐一桌，你就像我的监护人，也不会有人来问我。
拼吧。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说你知道吗，其实我是一个作家，我跟他说，我说我在这里是要积累我写书的素材。然后那个小哥说，小孩哥说不是吧，我说不是什么，他说你看起来不是像很有文化的样子。我说你能给我讲讲为什么我看起来不是很有文化的样子，他说你也不像上班的样子，我说你住嘴，你姐可最会上班。
他觉得你是什么样的人啊？
对，我说什么什么什么，就是他说我就觉得
没文化，然后又不是
没有正经工作，
责任挺大的。
对，然后我说你真的是把一个女生得罪到极点了。
哎，这么岁数这么大还一个人吃饭，你说说。
对，我说，然后我说该不会，他说该不会什么？我说该不会你跟我拼桌是要给我买单吧？
给你买了吗？
他有问过我，他说反正你吃东西也不贵。
哎，这个哥有点不是，这个小孩哥有点、啊、
有点意思。他就住在我们家斜旁边，不是有个别墅小区吗？他就住在那里。
哦，
然后他还跟我说，你说我妈带着我又这么有钱，他不会被骗吧？我说能生出你这么个玩意儿的人是不会被骗的。所以也是很有意思，就是你会发现为什么我会看，你会在那里发现他不是那种你会想象说深夜的烧烤又很喧嚣，不是，因为他是一个社区店，你会看到一些人，看到很多的人他们在这里每天晚上的生活，而且每个人的生活跟你想象中循规蹈看似循规蹈矩的生活又不那么一样。
是的，
所以就是这就是我们这些社会平平淡淡的社会观察，
但好有意思。
好的，那这一期到这里，
拜拜
拜拜。My shucks, my luck. I did not realize how much this could suck. I wish that I thought through everything.